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讲桀骜的李陵。飞将军李广有三个儿子，长子是李当户。这个李当户非常的骁勇，颇有李广之风，可惜死得很早。李陵是李当户的遗腹子，所谓遗腹子就是指孩子还没出生时父亲就已经去世了。李陵也是颇有父祖遗风，少年时就武艺高强，剑法如神，而且为人豪爽大度。李陵很早就加入军队，因为李氏一族在军中威望肃著，加上李陵本身又出类拔萃，所以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李陵曾经带领800骑兵深入匈奴腹地2000多里侦察地形。汉武帝也颇为欣赏李陵，让他带兵防守酒泉张掖地区，防范匈奴人的入侵。苏武等汉朝使者再次被匈奴扣押的消息传回汉朝后，汉武帝是冲冲大怒，于公元前99年，也就是苏武出使后的第二年，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30000骑兵进攻匈奴，让李陵负责督运大军的粮草辎重。别看这个李广利和飞将军李广的名字很像，而且还多出一个字，但是其领军作战的本领和李广比起来，那可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不过因为是皇亲国戚，所以才做到了一军主将的位置上。那这个二师将军是个什么官职呢？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呢？这个二师将军是汉朝时的一种杂号将军，因为汉武帝曾经命令李广利率军到大宛国的二师城去强取大宛的汗血马，所以就委任了李广利这么个二师将军。这个称号怎么看怎么有点调侃的味道。这个李广利的三脚猫本领李陵当然了解，所以对汉武帝让自己做他的手下受他指挥这个命令不怎么服气。李陵向汉武帝请求自己愿意带领着一支人马作为偏师单独行动到栏杆山以南地区，以吸引匈奴人的注意，不让匈奴人集中兵力对付二师将军率领的汉军主力。汉武帝一眼就看透了李陵的小算盘，知道李陵看不起李广利，感觉又可气是又可笑，既嘉许李陵的勇武，又恼怒他的桀骜，于是给他出难题：我已经将骑兵都派给李广利了，没有骑兵给你了。没想到李陵并不在意，拍着胸膛表示：没有骑兵，步兵也可以，只要陛下您能给我5000士兵，我就敢以少击众，率领他们直捣匈奴王庭。汉武帝倒也非常欣赏李陵的这份气概，就同意了李陵的请求，派李陵率领5000步兵，兵出居延，直奔峻基山方向而去。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大军从酒泉出发，在天山脚下与匈奴的右贤王军队遭遇。右贤王毫无准备，人马又远远少于汉军，所以被汉军围住后一番厮杀，死伤万余人马。右贤王率领少数精锐杀出重围后，急忙召集大队人马随后向汉军杀来。李广利出战告捷，带领人马得意洋洋地往回走，不料被随后赶来的匈奴大队人马追上并包围，这次毫无准备地换成汉军了。双方士兵在大草原上一番血战，直杀得天昏地暗，汉军士兵这次处于绝对的劣势。 几天过去，汉军士兵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死伤无数，眼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广利手下有个叫赵充国的将领，深通谋略又悍勇无双，紧急关头组织起数百最精锐的士兵，组成突围的敢死队，自己充当箭头，派兵护住李广利之后，拼死向前冲杀而去。此时处于绝地的汉军全军尾随在突击队之后，发动绝死冲锋，终于冲破匈奴人的包围，并成功返回汉朝的将士不足一万人。那个充当箭头的赵充国身上的伤口多达20余处，不过好在身强体壮加上命大，没受致命伤，最终赵充国总算是活了下来。不甘心这样罢休的汉武帝再派精兵强将出击匈奴，可惜还是无功而返。现在唯一的指望就剩下李陵率领的5000步兵这一路人马了。如果李陵能取得一场大胜，还能挽回点面子。汉武帝焦急地盼望着李陵的消息，可惜千盼万盼，盼来的不是李陵大获全胜凯旋而归的喜讯，而是这路汉军被匈奴大军围困，几番死战后汉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噩耗。汉武帝惊愕不已，彻底失望。至于李陵，大家都认为一定战死于疆场了。可惜不久更加让汉武帝愤怒的消息传来，李陵没死，但是投降匈奴了。怒不可遏的汉武帝当即将李陵的母亲和妻子等人都抓起来关入监狱。后来李陵一家都被杀，家族被诛灭。谢谢大家。